中村小野听着，哎，进行的挺顺利。机关体往上磕头，问他什么他承认什么，不承认他怕挨揍，又怕那狗咬他。再有一个小陈家店的陈宝义，那是村长，你在皇军面前愣说他四通八路，是你诬害他不？
哎呀，杨队长，明确他太君明鉴，他对我四通八路是罪有应得。陈宝义确实四通八路啊！我那次向皇军提供的情报的，没有错。
当然，明明你四通了八路，你还反咬一口，拿陈宝义当你的替罪羊，到了现在你还敢狡辩？来呀、啊！特务往上一闯，噼啪又一顿鞭子。哎呦，机关体一看呢，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，干脆我承认了吧。别打了，我诬陷陈宝义呀、啊！
嗯，
来啊，叫他签字画押，拿过口供单来。机关体明白，白纸画黑道，一字入宫门，九牛拉不出，这算改变不了了。不写不写是个字受不了，写吧，签了字。杨大王八看了看供单，又交给中村和小野，这俩鬼子挺满意。太监，您看怎么的处理？
良心大大问了，三郎三郎的拉住呀！
说一声拉住的，机关体一看啊，这就处决。
哎呀，冤了冤了！
再怎么喊也晚，事儿也凑巧，两个特务提着盒子枪刚外面一拉他，刘忠正在外边进来了，跟机关旗走了个面对面。这机关旗把两膀子一甩，跟疯了一样，搂住刘忠正的双腿就跪在这儿。
连队长，救救我！连队长啊，救救我！你是最了解我的，我一向忠于皇军的，连队长。
杨大王八、中村小野，满屋的人看得非常真切。刘忠正的脸唰的变了。接着话，机关体，你这不给我上眼药吗？你四通八路，你还说我最了解你，这玩意谁受得了？刘忠正气得一抬腿，当的一脚把机关体踹了一溜滚。反对皇军，罪有应得，死有余辜，谁能替你求情？拿出去！这个铁杆汉奸被拉出去枪毙了。但这个事儿，杨百顺是牢牢记在心里头。刘忠正没有言语，他在察言观色，观看审问的情况。这时候中村传下话去，一释放小陈家店的村长陈宝义，以前被诬陷，现在是无罪开释。第二，王小琪大大的好人提升为班长。第三，奖励杨百顺一块金表，所有的便衣队员都得到赏赐。贺杨百顺乐的，这回回来是大吹大擂呀、啊！他乐，我们比他还乐。借着敌人的手杀掉这个铁杆汉奸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萧阳轻松愉快，带着王小琪 到郑敬之家里头谈这件事儿。秦芳之也在做，四个人把麻将摆上，哗啦往这一放，假装打麻将，提职开会。萧阳就把今天的情况一五一十一讲，郑敬之也笑了。老萧，你认为这个事情你相当满意？
当然，那怎么不满意？
我看不然
啊。
老张，你还有什么想法？想法是有的，我的意思，我们这把火烧的还不足，应当再加大一把火，利用刘忠正和杨德王伯之间的矛盾，让他们狗咬狗，互相火拼，只要有一个不在呢，对我们是更有利。
对，老郑，你看那怎么办好？
有办法。看来杨百顺对你相当信任，小齐又提升了班长，你们就成了杨百顺的左膀右臂。你可以这么说。不过说话的方式要策略一些。
好，歇了花了，歇了花了，怎么把麻将正打着呢？哎，外边砸门，咣咣咣，
在这儿呗，小杨在这儿呗，
杨没事。
一听可不是他吗？秦芳之去开门，老郑处的萧阳和王小七一使眼色，他们按着事先的安排，哗啦把这桌子就走了，麻将牌撒了一地，王小七抓着萧阳的领子，两个人四袍裸袖就让打开了。杨百顺进来一看就一愣，
爷爷，
这怎么回事？就听王小琪那说，告诉那些小的，再早你净欺负我了，样样你说上句，现在不同了，你是班长，我也是班长，你是队长的红人，我也不是紫儿，怎么的？打麻将奖输奖赢，输了输人不给钱，今天给了钱还则罢了，不给钱今天你出不了这个门。萧阳也一瞪眼，怎么的？不给你钱你能把我吃了？我今儿就不给，不给你个试试。
闭他吧，闭他吧。
郑敬之正劝，哎哎，二位，这何苦？本来今天是祝贺咱们胜利，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还打起来了，快拉倒。这时候杨德王不正好进来，郑敬之把手一摊，杨局长，你来的正好，给劝劝账吧。杨百顺往前一走，这两个人故意害怕，都撒开手上，谁也不言语了。
百顺，你们怎么了？凭大人办的小孩事儿，就为了几十块钱，你就知道这样了？都包到我身上了，啊？拉倒吧。
两个人没言语，算默许了。郑敬之过来，哎呀，杨队长，还得是老兄你呀、啊！你要不发话，我们今天决定劝不了。哈哈哈哈，看来威信可够高的你呀、啊！杨大娃子就爱听有人捧他，一听郑敬之这一刷色，这小子美滋滋的。
好了，跟我走。
他把萧阳王小七领走了，郑敬之心里的暗笑不提，单表萧阳回去了，到饭馆子叫了八个菜，弄了两瓶酒，下碗灌杨百顺，两人在便衣队的炕上罗列杯盘，对面坐着痛饮。他看了看杨百顺喝了八成醉了，这把火就该烧了。
队长，
什么事？
这手咱干得多漂亮，拔掉机关起，除掉了咱们皇军眼前的遗憾。你看看中村太君乐的，奖励你一只金表，连我们脸上都觉着光彩。
那当然了，我杨某人一向都是这样。不过萧阳你放心，耗子拉木先，大头在后头，将来我还要升官呢。
对，大家都盼着您升官，肉肥汤也肥，我们跟着也沾点光啊。
哎，萧阳故意打个嗨声，杨大王不一愣，把酒杯放下了。你怎么了，
队长？他算了，不说了。
杨百顺急的，你看这个人，要说就说嘛，不说就拉倒。你这半寒半露的，这怎么回事？说什么事？
萧阳故意的看了看四外无人，趴在杨的王八耳边这儿。
队长，事关重大，我说出来你可别生气。如果有人问你谁说的，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。
当然了，你就快跟我讲吧。
萧阳利用杨大王子和刘忠正之间的矛盾，喝着酒就给刘忠正拱上了。他说，现在县里的最露脸的有三个人，队长你，还有苏县长，另一个就是刘忠正。杨百顺先听不进去，
要说苏金荣嘛，那个人可以说够个当世的豪杰，刘忠正算他妈什么东西？我根本没拿他当个尿泥。
是啊，
虽然你看不起他，他还觉着不含糊，总在太君的面前拆您的台。
也是有的。
老肖，你说他怎么拆我的台？
拿前者这个事儿来说，
你说为什么皇军就怀疑到便衣队，怀疑到王小琪和您头上，这是为什么？
对呀，你说呢？
据我的调查，刘忠正在中村的面前说了您不少的坏话，可是中村太君非常明智，没有上他的当。
尽管没有上他的当，也受害不小啊。
为什么中村太君叫您回来查遍一堆？为什么就指出王小琪有可疑？
据我的调查，都是刘忠正，这小子靠他，他恨不能一下把队长给干掉，然后他能独吞这种光彩呀！您说他可恨不可恨？我真担心，一旦您不是他的敌手，我们可怎么办？
杨大王八这小子多喝了几杯。另外这件事也是他最关心的，他知道苏金荣是个挂牌的县长，有职无权，而刘忠正就不然，这小子既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又受过蒋介石的器重，现在在日本人的面前又非常吃得开，握有兵权，如果发展下去是对自己大大的不利呀、
他妈的刘忠正，
我叫你拆老子的台，我给你来个先发制人，以牙还牙。别说了，
杨大王八说完往那儿一躺睡着了。萧阳一看这把火烧个不得灵了，把残席撤下。到了第二天天亮，杨百岁没出被窝呢，就合计这个事儿，越想越恨刘忠正，我得怎么给你捅上呢？他回忆回忆以往发生的事儿，哎，行了，他能举出刘忠正好几条罪证来，足以使忠春信任，我非把你干掉不可呀！来人，进来个小特务，伺候的梳洗已毕，换着身衣服，起身赶奔红布。中村刚吃完早饭，跟红牡丹两个人在那坐着，又说又笑，很开心。自从把机关体干掉之后，中村好像得到很多的安慰。杨百顺一推门进来了，干父早，小姐早。中村挺乐，杨爹你得这边坐啊，谢谢干父。干父，我向您要说一件重要的事情。
哦，
中村冲着牡丹红一摆手，这女人躲开了，屋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。杨礼，你得说话，什么重要的事情？
干父，未说以前，我有点顾虑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如果说的不对，太太，你得害怕，不要。我的胆子相信小花关系没有。
那好，干父请想，自从您到了县城之后，发生了很多起可疑的事情，五藏太君被人谋害了，韦智慧被火烧了，马英的娘还被人给救了，最近那个连队的队副叫王洪建，拐走一门小炮机枪一挺，拉走25个人。您说这些事情能不叫人动脑筋吗？我想这些事儿都与刘忠正有直接的关系。
这个中村是个狡猾的老狐狸，他一边听着一边看着杨百顺的表情，脑袋在不断的转个，他心里头明白，杨百顺和刘忠正两个人不和，矛盾越来越深，杨百顺有意的拆刘忠正的台，这是可能的，但是他列举的事情又不是没有理。比如说王洪建的反正就是一个例子，而刘忠正避而不谈，把这点事给隐瞒了，要不是杨百顺公开的揭出来，刘忠正还不向自己说呢，难道说这不可疑吗？哎呀，刘忠正要说私通八路，这是绝对不可能。他掌握刘忠正全套的历史，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，受过国民党高等的教育，受过蒋介石的赏识，后来又当了中央军里边重要的一个营长。像这种人跟共产党势不两立，
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他私通八路，这是绝对没理由的。可是眼前摆的活生生的事实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他正想着，杨百顺一看不行，还得烧把火。
丹凤，您再想想，在咱们审讯机关起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态度？机关体为什么不向别人求情，抱住他的腿也非苦苦的求情？机关体说，救救我吧连队长，只有你最了解我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看来机关体的所作所为直接受刘忠正的主使，他们两人暗地之中勾搭连环呢。甘父，我们中国人你还不了解吗？这些个人心里想的跟嘴上说的都不一致啊！你别看刘忠正表面上夸夸其谈效忠皇军，这种人一肚子花花肠子。甘父，您可要好好想想。
哎呀，刘忠正对杨大王八这句话相信了，中国人统统的靠不住。是啊，刘忠正能那么忠实于我吗？难道说他暗地之中就不能给自己做个打算？八路军就不行给他许个愿？表面上帮助皇军，暗地之中帮助共产党，早晚他一反正，那不也是大大的太君吗？不行，杨百顺说的有理，忠臣把头低下了。可是杨大王一看有机可乘，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，把刘忠正个人的私生活以致所有的可疑的地方连编再造，给说了几十条罪证。最后忠臣把手一摆，要死你得出去，我的办法大大有。
是，甘父您可慎重啊。哈哈，我走了我走了。
杨大王八洋洋得意走了。忠臣一想，我不管刘忠正是不是私通八路，我得考验考验他。